好，那有人要先借看的，可以先借走看，然后带带还回来。现在如果没有带，要先借看的可以，要不然就看上面也可以。好，就是关于智者大师，他有破这些责难的部分啊。那他在《法华玄义》里面有谈到，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他从判教一开始他就谈大义，然后之后他就讲了南山北七的各家说法，讲完之后他就在责难说南山北七这些东西啊有什么不适当，那他想一个一个详细的说，说完之后他在去取的地方又在详细说，最后呢他很简短的告诉你他怎么样，他想要做就是见顿不定，就又回到话语的部分。然后之后有三观，所以我跟你讲他的四教三观啊真的是合在一起的，因为他在判教里面他就告诉你我的教官就是四教三观，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四教仪三观，四教义三观义这两本是他的基础教材。你看到这个地方他回头也是在讲这里面的东西一样，他这边只你看他用多少篇幅，这么一点点的篇幅就告诉你了。那之后他也在讲，就在讲经教，就在引经文，所以如果没有仔细看，你光看前面的这么多的页数，你会以为他的立场是这里。那这些说法呢在当时都很盛行，然后之后也很盛行，那包括因为他们有地论宗和诚实论宗，那他们这些宗派流传下来也被其他的像净土的部分也有采纳过去，所以不是只有智者大师，这他们都后来都误解，以为这是智者大师之说，不是，他们不是智者大师，实际上是责难的。那在后面的部分，玄义，那这玄义你们可能手上就是没有的。那玄义的后面，他有一个是，就是张安大师的那个跋，张安大师的一个，他有写一个后记。他有写那个后记，那他的后记呢就是张安师录异同，他在谈这个异同的时候，他在料简当中的法华的异同啊，这是第一个。之后呢他做了在料简诸藏的离合，就是各种经藏有什么不同。到了第三第四的时候呢，唱到了第四个的时候啊，他就在破五十七阶。那五十七阶里面他就讲，就说有五十之言是定的，就是双临啊，首尔时间，就是破第一时。第一时是有人说是十二，第二时十二年，第一时是几年，他就在破。所以你们要记得，就是智者大师的四教义，智者大师的玄义，跟张安灌顶的八教大义，还有张安灌顶他的立场，他们是一致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到了四教仪跟教官纲中，你就发现这个时间是他们在责难的，却变成是定的，就会变成是，就是一边在破的，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在立的，这个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他有在破啊，他说旧言如何，旧言如何。那张安就说他有评，他说落耳。那你如果不懂说若尔是指反驳的话，你就说人言这样子，若尔则过十二年会有什么啦，你会把它当成是肯定的，就是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可是张安的特色跟智者大师，他若尔是反结语，然是承接回答语，他前面没有写问，但他如果你下面看到一个然，然后跟上面的东西立场不一样，你就知道前面是在反问，下面是在回答。就这东西是你要读一个人的作品，你要读到很习惯他的用语。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然而的然单独出现，然后它的前后文意是有不一样的，那你就要知道，因为古代没有问号嘛，你就知道哦，前面这句话是智者大师在立一个要破的论点，是反的，下面是正确的。那你如果看到若尔或若的话，或者也，你就说哦，那前面这东西是反的，下面这地方是对的。然后你如果看到它前面都哎连续的文音是对的，也好，那这地方就代表你要打一个惊叹号。就是读到后来，你要跟它叫做千古神会。刚开始我读不懂，我就 常常啊读的时候读不通啊，起来拜拜什么？拜观音，拜智者大师，然后拜文殊菩萨，说我很想学止观啊，可是我真的读不进去，我跟他就是看不懂，因为他那个反来反去，覆来覆去啊，尤其在法华摩诃止观，他更是嘛，他一下逆一下顺，你不知，然后你的脑袋顺才是对的嘛，怎么他的顺你读起来怪怪，他的逆你也读起来怪怪，因为他的逆是正，他的顺是反，然后哦，就是拜啊，就是读不懂就起来桌子旁边拜，所以那时候我师兄他就说，既然可以笑，在疗房常常坐不动就在那里拜，那也没有一个佛像。就只是念着佛号就拜下去了，他就在桌子读一读，看不懂就起来椅子堆进去就拜了。他说那既然笑笑跨贼跨跨，又可以拜拜，又可以来贼贼，又可以来拜拜。因为我疗房是我后面是通道，我前面是茶水间，然后我后面那个通道那个，因为它是通道，它是临时的，它那个窗户大概是我后面这个窗户的两倍大。所以你可以这样，他我几乎有上我没有所谓的疗房的后墙，然后我在里面做什么，所有人都看得到。那我的前面是茶水间，所以任何人来喝茶也都看得到我。然后我只有左右两边，一边靠床，一边靠衣柜，叫做家徒二壁，没有私壁。那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哎，这样子理解了哈。所以我现在跟你们看了一些资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像这边他都有理想，这是旧说。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不是看我们这边写旧说跟品，可能会真的认为人言什么，所以怎么样，入耳，所以呢人家这样讲。那你如果仔细看，你就看到哦，意有何惧，就知道他在反驳，就必须要很仔细看。有时候他们古人在写东西，你要看他是正反，必须来回看，真的一定要来回看，要看成习惯。那这样子的一个功夫啊，就大家慢慢，然后之后你看他又有二丈四教，他也在破，他也是一路下来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些都跟大家提供一个佐证，就是智者大师跟张安大师他们的立场，就是这些部分啊都是有在做一个没有一个定论，就是关于五十的时间是没有确定下来的，没有定的，没有定的。那至于你们说《天台学基础教材》这一本书，就你们在谈说，那这一本书呢，文威他的页次是跟谁对啊？他的页次是跟谁对的话呢？你们在问的是这本书吗？这本书的页次是主要是跟《天台西经》对，那《天台西经》再过几年就会变结缘书了。他再过几年也是变成结缘书，那会给哪一家出现在不知道，我没办法，因为以后的事情来日方长哦。就像你们在说这一本书嘛，他以后一定也会是就是放在网络上，人家也可以自行下载，就是包括远方的人他想要看，他也可以自己列印就对了。所以现在的页数是用它，那因为是以后再过不了多少年，它就会变成整套都是结缘书，所有东西都像你们现在基础教材一样，就是结缘书。但是是不是给这里出不知道，我不能确定，因为大家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嘛。啊，因为这套书要整个做结缘书，它的也要资本雄厚，它整套要继续结缘，它资本要很雄厚。所以这些东西现在页什么页数用它，是第一个它容易读，第二个是它不久的将来就会是结缘书了，再过几年而已，等它出期之后一段时间就全部都是结缘书了。那什么时候会有人要去帮他印，或者姻缘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先在网络上就让人家可以自行下载列印，会出那个电子书在网络上。所以你们现在的柯文想说，怎么会是跟他做，因为他真的比大正藏容易读，而且不会比较不会有误解他的意思，所以先用他做参考的那个，就是你们说枝状图的页次是对照谁，就是枝状图的页次这些页码是来自于天台西经。那天台西经等他出期之后的三年以内一定会变成结缘书，那什么时候印成纸本不知道，但是他会马上就出光碟跟 PDF 让大家都自由很快的流通，因为 PDF 跟光碟是很容易就流通出去，那印成纸本是比较花钱，你要印一万本很花钱，你要印一万本，你要印一万片的 PDF 的光碟，你大概只要5万块以内就解决掉了，它只能出一套天台西经1000本而已，这样理解吧？嗯，因为天那个就是法华玄义，你印上下2本，你刷1000本就5万块了。可是你如果印成光碟 PDF 档，然后包括它的 MP3 随文 MP3， 让人家可以直接听的，5万块就可以做10000片出去了。所以那个一定会在整个初期以后3年内完成，所以它的页码天台学基础药材的页码全部是用它，是考虑将来未来的阅读性跟它长远性。好，这跟大家回复你们刚才下课问的几个问题。继续我们的八家刀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继续复习三藏教。三藏教呢，它主要就是经律论三藏，经律论三藏，所以叫玄奘法师叫三藏法师，是因为他通经通经律论，就是你们在第七页的经律论。那他的经呢是以修多罗藏，就是他的心是修多罗藏，修多罗藏是短，就是他的梵文。那他的经是四阿含，顿呢是像俱舍啊、毗婆沙这些阿毗昙，阿毗昙那个就是对法，对法它的内涵是对法，就是我们两个在讨论法，对法，相对的对，法律的法，对法就在讨论法义。那戒呢是五不毗尼，那五不毗尼有帮各位整理的一个表在你们的第六页。那一般五不毗尼是五论这个后面，那如果呢跟四律本，你会发现河西五分律跟摩诃真伽律它居然没有在五论里面。那一般大部分在谈的还有叫五部律，五部律呢当中，咦，独子部啊、迦摄一部啊、还有弥撒塞部啊，它也没有在五论里面。那上座部的摩诃真伽律也没有。所以说一般如果你在要讲整个是戒律的部分来看的话，我是建议像这一个第六页的表，就是五部律、四律本跟五论，大致上来说都算是三藏教在谈的律，而不是单子后面这个区块，这样理解哈？不是单子后面这个区块。像摩诃真伽律你们也知道很有名嘛，然后五分律大家都知道，解脱戒经也是很有名啊。那像这些那反而比较少听到，是正量部嘛，比较少听到的部分是正量部的。好，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呢，我想跟大家把，因为我们三藏教大概这样谈了一下，我很想把通教啊，因为我今天跟下礼拜跟你们见面嘛，再下来就换六字诀，你们现在都还没有把天台的气味很深入进来，那我想今天我们再把，我还是要像他们一样很快的把它念完，因为它终究要录完给网络学习者有看到一个资料，我还是必须做一样的事情，很快的呢看能不能把八教大义给念完。那八教大义念完之后，我倒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我在八教大义后面，你们手上是没有，因为他们书还没印好，有三篇附录想跟你们谈。因为这个八教大义就算你们念完，你们也是听一下名词，不用急，先不要急，因为天台真的很浩瀚。那将来到了四教义呢，我会跟你细说。那前面这些历程都是在累积一些看起来不像直接关系的基本功，所以你们就是随着缘分有听到，然后但是不用急，然后时间到了1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听跟我的默契有了。所以前面这个阶段，你们可以很轻松的来上课。比方6月17，何老师要来上六字诀。六字诀他在四部止观当中有2部止观有谈到，很清楚的谈到，一部是在摩诃止观病患境，一部是在同盟止观的治病方法。都有谈到。那 在摩诃子观的时候，他把它排在十二席的前面嘛，然后在摩诃子观把它排在以气治病的部分嘛。那气跟习的不一样，到时候何老师也会稍微提一下。那书上只有跟你讲这四个东西而已，就是六个字，实际操作呢他没有讲，他没有讲。那我请何老师把它细讲，把它讲细一点。那不是我来讲，不是说我不想教你们，你们先听他讲嘛，然后讲完了之后有细节我有需要，我以后会再跟你们谈更细。因为我们之后会有谈一个月都有一周实修课，一个月之后一个月都会有一周实修课，那时候你们想看我做六字诀我再做给你们看。那现在先让何老师来上，因为他有气功的底子嘛，然后他先来帮你们上。那六字诀的口型他有一些特色，我哈在镜头前面做也不好看，终究我是女生，这个还是要考虑嘛。那个嘴巴要含一口气，那个嘴巴要很大，这边要打开，这边要全开。那我之前我有教了老师，他们都有跟他们都知道，他们会去做，他们会去做。那他们如果要求他们在我那边先拍示范片，我确定 OK 才可以来，所以你到时候看示范片为主，来看示范片为主。所以讲这样子你们就懂意思了。接下来就是我要来念文章，一路给他念到结束，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来看，把这个通藏通别圆给看完。 OK， 那现在电脑播的页面会跟你们手上的纸张的页面会不一样，但是你们字会一样，懂了吗？他这边的页数会跟你们手上的页数不一样，但是文字顺序是一样的。好了没？好了哈。那为什么没有用跟你们手上页数一样的那个版呢？是因为你们这个讲义是暂时性的，那现在电脑秀出来这个页面是书稿的，所以我想说还是用书稿的比较长久的东西录下来，因为我现在这边同时在做录影动作，它以后就会长久的，所以它必须跟书稿一致比较好。所以麻烦你们委屈你们手上的讲义会跟他的页次不一样。好，通教，通教为什么叫做通教呢？所谓的通就是同，这个同呢就是三教的三圣的因果是大致上是一样的。那他们的因果一样呢，他说因为他们都必须要学般若，学般若，那他们的因呢很像，都必须学般若，都必须要断见思惑。你看他在下面就在第十，就在第下面讲三人共行十地，三人同断见思，这是他们的因是同。那果呢，果是小义，所以他们叫因果大同，大部分都很像。那那个果小义，小义在哪里？就他们声闻缘觉菩萨，他们在清洗习气的部分不一样，他们都断见思惑。那声闻没有清洗嘛，或少分。那辟支佛少分清洗，菩萨清洗比较多，所以他们是在差异在清洗，就是因同果小异，因同然后果小异，就是果位部分只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在清洗，差在清洗的地方，就是习气的部分。侵袭是侵略的侵，习气的习，在侵袭的部分有一点点不同。大品经云，欲得三圣当学般若。大论云，声闻及缘觉解脱涅槃道皆从般若得。所以这三个呢事实上是同行实地，同断见识。前面呢他就说他们的位阶啊很可爱，前面没有所谓的七贤，也后面也没有所谓的等觉妙觉啊。像刚才三章教他前面有所谓的七贤位嘛，之后进入七圣嘛，七贤转七圣，他说这边没有啊。他们所证的呢跟三章教一样都是断见识啊，可是观法有巧跟拙。三章是拙，通教是巧，通教是体因则真，藏教呢是息因，是息法，是息因，是息，这个音就是五音，我们这个五音 我们所有修行呢、啊，都从因接路入手，所有的修行都因接路，所以摩诃止观第一境就是因路界境，就是你必须了解这个身体，就是感受身体，然后感受呢，你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整个操作，整个操作。那三藏是吸因，吸它要一步一步一步来，就是按一步一步，它有次第性。那通教是当下吸因。是提当下，就是直接就马上折针，所以这个巧拙是相对的。相对虽尔啊，此去通别圆，并属煞圣。他说，从我这里看起来，观法是跟三藏教做相对的啊。三藏是所相对，虽然是藏教啊，可是呢，我这个通教从这个开始通别圆，都算是大圣。所以很多人都误解通教是跟三藏教一样的阶内是小的，不是，它是大圣，通教属于大圣，然后它的观法跟三藏教做对比，那它是把它转过来，转发心之后就过来了。所以大明虽同，他说啊，我虽然都是属于大圣啊，通别圆都属于大圣，但是不论是实地啊或者实行啊，这个民数啊是多是少，一地二地两地啊，深浅啊就像天地的差别啊，犹如天隔啊。你们知道吗？像那个住好了，我们是住行相地嘛，石柱是最前面对不对，然后行相地嘛，住行相地，你们看看那个通教有没有石柱位？通教没有，通教断监护就地了嘛，就地了嘛，对不对？一监护就开始登地了。那你知道那个别教登地的话，他必须要做什么？别教登地，别教登地啊，别教的话呢，他七柱就断监护了，见思货都断完了，七柱见思货都断完了哈、哦，他才住哦，你还有行相地。人家这边是地就断，地就断，地断念说，他这边是住就断，你看他两个差多远。然后你再看看他的登地的时候，他登地别叫登地的时候，不断见识或断完，他还清洗完了，还尘沙都做完，他已经可以入中道智了。别叫的出地，那通教的出地是断见或嘛？人家这边不断见或断完，识或断完，还清洗，还尘沙，还处理到开始处理到根本无明去了。差很远哦，然后呢，那别教的地是这么伟大咯，他这样子在原教他算什么？他算出住，出住跟出地差了，后面有九个住嘛，从出住一直差到哪里？差到相耶，相去了，差了39个耶，差39个位阶耶，所以是我天壤之别。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这一些呢，你不能只看它是地还是位，还是形还是相，你要注意他现在讲的内涵是什么，他现在讲的内涵是什么，才可以判断出来。这句话再提醒大家说，虽然我通别圆都属于大圣，但是呢，你说这个地啊、形啊、这个民数多少啊，这个通别圆当中的这一些啊，就是同样的名词的位阶，内涵大不相同，内涵大不相同。就像是法华玄义讲的、啊，都讲这个人嘛，人就是标个名嘛，大家都知道人嘛。可是人当中的上智下愚差异很大，礼义廉耻差异很大，有为法无为法，贤圣也差异很大。这样理解了哈，所以看到这个地啊，要知道它内涵差异很大。那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它的位阶，底下的位阶。他说第一个是乾慧地，有人念干慧地都可以，是属于外凡。念干慧地是说他的智慧啊不够深，不够深，好、哦，就是不够深，所以他的智慧就是不是像泉水涌涌而来。他说未得，好，那这是属于外凡位。那在四念处，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它是属于修四念处为主，体因界路如幻如化， 总福兼爱八岛名是念观，注释观中修正勤如意根立觉道，就是37道品。就是你在当中呢，修正修37道品，修助道法十念处，然后这时候虽然没有得暖法的相识会，那但是总相已经修到总相了，就是没有你别相修完了，你已经修总相，四念处有总相、总四念跟别四念处，然后你已经总相、总念处的智慧生力了，所以叫做干慧地、前慧地。第二个是信地，那你已经入了四三根法，那这时候属于内凡位，属于内凡位，他已经对于苦的苦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就是苦地里面的苦形象已经开始有深刻的了解了。他增进顶位、忍位是第一位，总算能够见无漏性了。他能够见无漏性，可以断见惑，转入明信地及内凡位，开始要断见惑。到了第八人地的时候，开始断见惑，准备了哈。八人地见地就是第三地、第四地，共断见惑，发真无漏。那见于地理呢，是属于出国位，就断见地。那如果呢，你说八人地就是所谓的八人，八人事实上就是无漏的十六星，也就是上面有帮大家列十六星。你可以看到是，就是苦及灭道插在这里，这样子是苦，每四个各跨一个的话，苦及灭道。这样子 OK 吗？哈，古籍灭道，然后之后呢，就是每一个字的前面，你只要是在这每一个字的前面，它都会有一个忍，忍就是指它是安住而已，它先能够安住在这个地理上面，忍是安住，就是它对于苦法的这样的一个人智慧，它至少这个地理它能够安住在上面，它就等于是安住在上面，就是无间，它能够无间的安住之后。之后他断了少福，福少分的见惑，就是得苦法智，对这样的一个智慧，他有他这样的一个形象呢，他有办法去理解，他有办法福这样的烦恼就正，所以他叫解脱道。然后就是不断的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我必须安住在地理上无间，然后我正这个智，再无间再正这个智，这样子一共有十六心。然后之后是道类字，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这个观法事实上是配合玄义，跟玄义我们在谈，玄义里面有介绍，在四念处这个地方在修的时候啊，和四善根在修的地方，他有介绍，像是这个下面这边十六星是属于断见惑的阶段，那前面在修四善根，暖顶忍，好。刚刚他在讲四善根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讲暖顶忍他的修法。暖顶忍的修法呢，大家听起来好像常常很熟，到底怎么修？有点好像看你们的表情很想知道，可是有点纳闷哦。那这个暖顶忍的修法讲的蛮详细的，在玄义有讲。那另外一个是在就是阿毗昙，就大毗婆沙毗婆沙论那边有讲的非常。他在修的时候，他所谓的暖法，他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暖法是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刚才听跟你提凡夫跟凡夫位的差异是在对于世地他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使用，那他这样在使用的时候，他开始就会啥，就会有世念处，世念处的重点不是在身受心法，重点是在哪，苦空无常无我，是后面那个理。所以如果我这个四念处是什么，你回答身受心法，就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已经跟你讲身受心法不是重点，重点在什么，后面那个地理，那个地理他在用的时候，那四个呢，刚刚好你仔细看一下，那四象啊全部都是属于苦地的形象，那四个是属于你看到一下苦地的形象，有没有看到它是苦地的形象，就是你在修四念处他所用的是不是苦地的形象，有吗，找到了哈。所以他希望你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你能够对苦形象苦地的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运行的这个相貌，你有更深的理解。 那你用你到你要理解的不是深受刑罚，你要理解的是苦地的形象。那用这个做基础了之后，你再了解这个苦的形象，因为它是一个静态的，比较静态性，就是它这个法是这样，这个法是这样。你之后你再往下去探求它背后的原因，就是极地的形象，就是因极生缘，因极生缘。你再去看它后面极地的原因，你就会看到极地的形象。那在这当中呢，你会去思维我如何从下面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还有因缘生极能够出离出来，所以你就去追寻，你会希望你达到的是什么灭尽妙理，你希望达到的是安静的殊胜的，你希望跟这些苦难远离，跟不稳定远离，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我有什么方法，你会找到道，你会找到你想要了解的这个理，你要去找到一个方法，最后你会依此而出。那这样子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地智大师就说啦，那你这边有个举个屁，所以你在前面透过了你在思念处对于苦地的形象慢慢理解之后，你会继续圆，你就可以从不是光苦地的形象，你可以到了极地灭地道地，所以你圆着四地境而后生这个智，慢慢的服烦恼，服烦恼，然后你的智慧就会变成是十六观智。十六观智就是你可以开始有十六个形象，你都可以去理解了。所以你刚开始是从苦地的，然后慢慢总算能够对十六个形象都理解了，所以你会变成是有十六观智。这样理解哈，你会慢慢慢慢的扩充开来。那不是会背哦，会背那个不算数哦。有一次人家问我说什么叫做正确的发心，我就是说地缘度，就是你要了解四地六度还有十二因缘嘛，然后他就回忆没有，我会啊，然后底下的答案是我四地就是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就是什么，六度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完以后就觉得这样子，这还要跟他说吗，就不要说了，不要回信了，气死了，没菜花洗干。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了解之后我还要能够去服，有服了之后才代表你可以增长成十六观智，你没有服就代表你根本应用不上手，应用不上手那只是会背，不可能成为观察的智慧。然后这样的观察智慧之后呢，它就像是生火烧心啊，然后之后依这样子的，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观我们的苦色受想行，就是我们对外色有内色外色嘛，然后入我们的视之后，我们产生的受想行，就是我们有感受，我们有思虑，我们有行动，我们如何在这地理当中去运作而不要走偏。所以依因而后观因，就是我们依着我们这个假的，然后观我们这样的运作，我们能够再继续产生智慧的火，那这个智慧的火最后会还烧因。诶，为什么会还烧因？因为啊，你最后呢，在这个这边是属于色，前面的这个区块是属于色嘛，这个区块是不是色，这边是属于色，色色音，然后这边是属于视音，这边受音想音行音，然后之后你在不断的修的历程当中呢，你在这个当中你会去观察这整个的运作，你不希望你远离地理，所以你必须四要善作意，作意之后你得有感受，你发现它是有跟贪嗔痴相应，你就把它转折，不要令其成为你的行动，再回到色法上面变成你的身形嘛，你会去不断的调伏，不断的调伏，那调伏到之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说你对于外境来的东西，你可以不受它的苦受乐受，你可以安住在地理上面，处之泰然，平常心面对一切，你就苦受乐受舍受都不会，三受不起。三受不起呢，你的想一样断了，所以说他说之后啊，你会有暖自火还烧因，所以说当阿罗汉叫做灭受想定，就是受跟想都灭了，就灭这两个因，随后他还活着嘛，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本身的根这个色身还在嘛， 他还会思考世音还在吗？所以这个还在，那他还有行动力还在啊，他还会行动嘛，所以他最后他还会有着的就是他有他的这个外形，他有他内后运作的软体嘛，他还有他能够发挥跟你沟通的这个，剩下这三者。阿罗汉他灭受想之后他还会讲话，会啊，你打他他知道，你打他知道，但他不会升起贪嗔痴，为什么？因为他灭了受跟想，他用地理来回应你，他用平常心来回应你。所以你今天起的自火还烧音，就是烧后面那就是受音响音。 OK 了， OK， 好，想说找这个图你们会比较理解它什么叫还烧音。好，那之后呢，他发自火还烧音，像什么？像两个竹子磨出生火，前一刻的你跟下一刻的你，想要学佛法的你跟天生习气流传下来的你，在那里摩擦，最后烧了竹林。烧谁的？烧我们过去的无明啊，烧我们的受，烧我们的想啊，不是烧别人，是烧。然后你就自己跟自己在那里哇，痛苦不痛苦？会啊，你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不完美啊。我跟你说，像我刚才跟你们讲，我以前还很高兴人家放给我的，沾沾自喜的，然后那时候也会有挣扎的，然后但是当你放开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你才会豁然开朗。人必须要取与取跟与当中，你必须要抉择，你必须最后舍才可以予取予求。你不能舍，你对佛法要予取予求太困难了。好，然后之后呢，这一路下来啊，你就是暖越来越有，越来越有，你之后无漏自火呢，他就告诉你了，你要发什么无漏自啊，你都是暖法，一定会在前面为相，他会为你的相。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暖是身体会发热哦，身体会发热不是暖啊，身体会发热它那个事实上是预计在你禅定当中会发叫暖处，它会发暖处，它不是这个暖法，不是代表你叫你要发无发定的，不是代表你要发这个叫什么四善根的，不是。身体会发热那个是十六处的东西，它有病处、盖处、魔处、禅定处，你还要去判断是哪一类，跟这个是两码子事。所以你会发热跟四善根的暖同一个字，不同的内涵。 OK， 然后之后它有分很多很多种一般的说法。好，那还有暖的功德，当你有暖的时候，至少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你绝对不会断善根，你绝对不会断善根。好，你绝对不会断善根。然后之后是顶法，顶法就是说，如果呢你能够安住在这个暖当中，你继续用功，那继续用功之后，你的那个摩擦生热的力量会越来越强，这时候你跟自己的拔河的力道会最大，就是你还没有本事断掉这些烦恼，所以这些烦恼你会看得很清楚，可是它又不断的起来，然后你自己看得清楚的力道又是非常的强，看不清楚你还不难过，看得清楚又断不了它，非常的难过，所以它就像走在山峰顶上，走在山峰顶上，你能不能够忍它，难不难啊？这当中就叫做顶，你看得很清楚，可是你一个都断不了它，就是你拿它一个都断不了，你只能够一直作意，然后跟自己讲你要安住在地理上面。好啦，然后你如果真的过了以后，叫做什么位？叫做忍位嘛，过了以后你就叫做忍位，忍就是叫做安住在地理上，从此之后你遇到这些东西在你面前出现，你在住在地理上的功夫都80%-90%都 OK 了，代表你有本事住在地理上，不会这么难过了。顶位是最难过的，想住又很难，然后看得又很清楚，过了这个阶段你就是忍，就代表你安住得了了，80%-90%都 OK 了，除非遇到根本大烦恼，要不然大致上都只要稍微自己不要懈怠，念头管好就过得了关了。好，这就是忍了。那忍的话呢，它的修法就是要做减缘减行，就是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图很可爱哦， 你对前面的不是观世谛吗？然后有十六观智，就是在暖法。十六观智之后，你慢慢经过顶法，你就看得非常清楚，清楚到你对于十个、十六个形象你都很清楚。而且因为你已经配合，基本上你会有发欲界定的功夫，你能够内部外部攀缘，内部原理，基本上这时候你的禅定功夫已经是外部攀缘，内部原理，一定有这样的安住的本事，你才可以到安住在地理上嘛。外部攀缘，内部圆律，你可以安住在地理上，所以说你基本上也有欲界定的功夫了，然后你也能够安住在地理上啦。好，这时候你在欲界跟上界，上界就是色界、无色界，你有本事去注意到两者的差别。欲界定是卡在这边嘛，上下。好，你说你可以了解上面有什么的形象，下面有什么形象，这时候你对于形象不是光十六个，你还可以观察上界、色界、无色界的形象，然后所以你就变成十六乘以上界、下界，就变成三十二个，所以它叫做说观。说观第一周呢，你从下面的这个苦欲界的最下面开始观，观到上界的行，初不要观，初不观，是上界的初不观，因为上界的初一出，上界的初是阿罗汉才有本事嘛。上界的初是阿罗汉，那边不关。然后之后呢，第二周再减一个，然后最后呢，你这样子减减减减到最后，你会剩下什么？这样一个一个关，然后关完以后，这叫三十二心都能够关，是下忍。然后之后断，每一个断完这三十二心之后，中忍。你会剩下的叫做一个，就是你会减缘灭缘，减缘灭缘，一路做下来，最后你到达了中忍。中忍的时候什么可以？就是你能够在省律决定恶心关于一行，你只观一个苦形象，只观一个苦形象。你这个苦形象，你可以一行二刹那，就是说一个形象，你要看到它。你不用像原来你在处理地理四地字的时候，你必须要很作意、很坚持、很挣扎。我们原来可能你在这些外道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要用地理去对峙它，你要好几个刹那，就是时间要很久，你必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然后才把这个形象用上手力，用到力道有。到后来你到中忍，为什么？就是说你用这个形象要用上手啊，只要两个刹那，这个形象你就上手了。一弹指是几刹那？有人说六十，有人说十六，有人说四嘛？多少个？对啊，所以说就一般有人讲，就这样一弹指就是六十个。那你看一弹指当中六十个，他只一弹指的三十分之一，他就把这个形象用到地理上面去了，就可以直接转化过去了。他没有断，但他可以转化，速度快不快？很快了，这时候就中忍位了。之后呢，他继续观。到什么时候？到上忍的时候，他继续观苦形象，能够达到呢一行一刹那，速度就比原来的更快，原来的二分之一的速度就上忍了。之后呢，再观它，就是你可以无间刹那，每一个念头都无间，你就是在运用地理上，你不会被外面的烦恼给打断，你没有断，但是你可以一直都用在地理上，是无间。这个地理从头到尾都没有断过了，这个时候就叫做什么？是第一法了，就是是第一法。所以下面你才会发现说，它下面接下来告诉你的啊，你看它这个暖顶忍四善根过完之后是什么？变成它开始要你，因为你地理都用得上手，是无见了嘛？没有见之后，你才有办法开始断烦恼。所以当你一开始，你也开始断烦恼之后，你发现没有？它转入无间道。转入十六星的无间道，就是你的苦形象。你看到苦，刚才入四第一法的时候，它这个是有原则的，它是转得很漂亮。你四第一法是苦形象嘛，你用无间刹那，就是你无间刹那，就是你的刹那都没有断过，你一直在这苦形象，你都 OK， 一直过。过完之后，你入四第一法，四第一法之后，你继续修。你就可以生苦法忍，就是因为你继续无间的应用它，你无间的应用它之后，你能够生苦法忍，就是到第一心，转入第一心，进入了 我们的十六星。进入十六星之后呢，开始不要出这两地呢，一路下来你就可以到达预留果断见惑，就是我开始不是光用苦用处理，我还可以用急，我还可以用什么，一路都是安住在地理上四地如续的应用上去，我都无见，然后逐续的一个一个的戒之减，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四地在用，我们只能服，我们还没有办法对四地的见解上的问题完全化解开，我现在依序见就是苦形象用完之后，我们刚才说观是，你说观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对道是最遥远的，我们对灭是我们比较最极道，是从上面一路路说观下来嘛，对不对？然后这样子说下以后，你会种到你最接近你的，就是苦形象这个受的，我们的报的这部分一切，用它让你呢达到无间。就是刹那无间安住在这上面，一直用一直用，用到最后你会得到一个苦法忍，苦法忍之后你发现它开始往上跑，你开始用急，开始用灭，开始用道，所以十六星的顺序又一路破上去。所以当这样子之后，你把原来不理解的地方，知解上不够的地方，透过一路在辗转上去，你的见解转化转化转化上去之后，你到最后面这个出的地方，你就断完见，就断见惑，就把所有的见解原来只能服，现在回头过来，因为你是无见的嘛，你就不止光服，一路一路的过关斩将，一路上去，从上面刚才只是观察下来，从然后大家呢一路的破上去，破上去之后呢，断完全部都做完苦集灭道，你看一路就变成上去，然后之后见惑见解完全处理完毕。这时候断见惑，发真无漏，你见于地理，就代表你真的地理见于你的心，你不用这么委屈了，你完全都改变过来，它完全成为你的，成为你的东西了。 OK， 然后在下面是薄地之后，你开始断私货，开始断私货，这是欲界的前六品失货，之后断欲界的七八九品，那之后你就可以不要再来欲界，不还是指不要再来欲界，你还会在其他三界内有，你还在三界的色界无色界，只是不来欲界哈，这叫阿那含。之后一半地就是继续断了色界无色界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的，你已经可以处理完了色受，因为你把你在这个当中的那个见货私货都处理完了，所以你对于受你已经可以不受，你的想呢已经没有杂想妄想了，所以这时候你剩下的是色身软体跟行为，你还是可以穿衣吃饭，还是可以说法教化。嗯，这是七地，七地之后呢是八地，八地是开始可以达到出习气，菩萨地呢习气更除四福，而且他还有愿意去度化众生，所以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七八九，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声闻辟支佛跟菩萨，他们在修的路程，你们发现前面都是一样的，只是差在他的果的部分，就是清习由无跟少分、多分这样子，而后呢，尽除习气，尽除习气就到了佛地，就到了佛地。那下面十乘观法，我们跟大家很快的念一下，它也有十乘观法，所以它第一个就是你要观六道的因界路，那通教的特色就是幻化，所以你待会如果看这十乘观法，它后面每个字都是幻化，就是你能观所观如幻化，发心呢你就会发现菩萨叫做体幻兼人啊，为什么叫体幻兼人，下面有告诉你，兼人呢，他是就是化他，就是你能够不是光只有自己好，你还能够顾及到他，兼人。那这个词呢，《大智度论》里面也有，可是《大智度论》叫做他事实上是叫做应该是他那个人是误写，叫做兼佑，应该是兼佑。那今天我们的芭蕉大意不是误写，他真的叫做兼人，兼人这个是 就是隋朝末年唐代的时候比较才开始有这个字，在更早以前基本上查不太到有人文献或著述上用这个词，这个词是比较晚期的词，奸人。现在就比较常见了嘛，现在一般的著述，汉学的著述就比较常见，就唐中叶以后就广泛的被在著述里面，无论是儒家的、汉学家的、佛家的、道家，都常常看到这个字了。那第三个是安心定慧，虽前面的止观并空如空而安，能够恶法安定慧恶法。那破法片呢，就是你用幻化的智慧呢来破幻化的见识。那用法呢，我刚才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得很详细了，就是它怎么样从四念处转到四善根，暖顶忍施第一法，然后之后再怎么做十六心，然后一路操作下来。那道品调试就是你要修37道品，所修呢又不可得心而后来修，对治呢必须要修了解三藏法的无常苦空幻化而治。他了解位次，要知道说我们这个三者啊，路不一，路发心不同，可是呢都是断见思惑，然后结果也有差异性，就是在清洗的部分，这是位次。之后安忍是指说我们怎么样在每一地当中呢，都以地理，就是用佛陀的教导的地理，四地的地理来安住我们的内心，而不要跟着外境跑。所以刚才各位看到他整个断惑的历程以后，应该觉得不会很难嘛，就是你怎么样把四地的地理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那说难不难，刚开始都觉得不难，等到有一天你越用越上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要调你的身，调你的心，调你的息，然后你越敏锐，然后对地理越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好像做什么都错。然后所以古代大师都讲一句话，一天当中如果无过就是大功德。因为我们基本上哦，说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哦，一个小时当中想这个想那个想那个，大概没有五分钟注意在起心动念。然后到后来你可以变成24小时都看到你的起心动念，在睡觉都还知道你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人在监视你，然后你的念头不对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嘛，监视到你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监视到你的时候，你还要再出现第三个你干嘛，告诉你你错了。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干嘛天到晚管这么严。然后可是因为你又追求的又是平静跟敏锐，那平静跟敏锐的当中你又看到这么详细，你根本追求不到你的平静。那你要平静就只好自己要一件事情，接受自己是错的，并且去改正它。可是你要改正它，世间法有得学啊，出世间法谁来教你，怎么用得上得心应手。一定要常常的念佛拜忏啊，要不然智慧不开，找不到法门，会卡在那个关节上面。好，之后呢，希望我们大家从内凡心地，就是说什么不着偶相是法爱呀、啊，就是无法爱。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理上面呢，不要起贪爱，而后真的呢，直接，因为为什么会起贪爱？当你对四谛里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又还没有断它的时候，你会比别人都看得更清楚自己的行为。第二件事情，你看别人看不看得清楚？哇，非常清楚。第三件事情，因为你看得清楚，你又知道，而且你又会知道它的内涵，所以你说能不能说得比别人动听？有啊。我看别人看得清楚，我看自己也看得清楚，我说的又比别人动听。我跟你说了，很多时候都多了什么真上慢。然后第二件事情，人家说你说的好啊，如果你福报又大，人缘又好，大家都要求你多说一点啦、啊。怎么去了？就在大家的赞叹声当中轮回六道去了，是不是啊？所以他这边告诉你， 你在内烦心地，你怎么可以不着相似法？哎，因为你看得清楚啊，自己清楚，看别人清楚，说的又好。那假使又有一点点的福报，或一点点的，假设不是光福报，再有一点点的业障，叫做什么？谈月来请法，朋友来请法，会不会有吗？或者你跟别人在聊天当中，不小心的多说了一些，不知道我们要把自己的懂得藏起来，然后因此声名大噪就出去了，然后你就要一个邀一个邀一个，哎，那就觉得很清楚啊。而且佛法讲的要广为护持，广为说法，就那这时候心呢看得清楚的那个能力会降低，然后原来浮的都很好了，就是外部攀缘的那个攀缘会起来，可是你能够说的这个东西啊没有掉，就变成在说，在跑，在往外跑的时候啊，会变得不自觉。所以他这边讲你要无法爱，因为那时候法爱会让你能够说，可是却不自觉。好，我们通教讲到这边已经把大家吓完了，我看你们都很沉闷，想说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呢，不容易呢。你想想看，他前面从能够在四地理上面啊，这个四地理的上面他能够安住，哎，把他四地用得上手，你们家听起来不觉得可惜？但是你如果真的操作完以后，你觉得真的很可惜。他今天能够圆这个四地生智，就是进入到内凡了哈，很难的。你光外凡从凡夫变成凡夫位，那一个地方就非常难，外凡就非常难。你今天还能够到内凡圆四地都生智成十六观智，这个功夫基本上它代表它前面的恒心毅力还有生活形态都有调整，都有调整了，结果却最后却是在四第一法啊，要转入，他要转入且后面的时候啊，要转入能够到十六心的时候卡住，就是你要转到这个地方的十六心的时候啊，去卡住，卡在这个地方，你没有让它无间，就是很敏锐了，很平静了，都看到了，用上了，结果最后因为看得太清楚，自己清楚，看别人清楚，然后又有能力说清楚，然后不论是福报大、人缘好，还是业障现前，业障现前不一定是攻击你哦，有的业障现前叫做软贼嘛，大家听过软贼花贼嘛，他来啦就跟着走了，那前面这些功夫光我们光了解他都很难，他还能够用上手，然后只差一步就断剑后，断剑后就讲他出离可期了嘛，只差一步就出离可期了，结果却跑回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那个最后他跟我们提说，我们要能够呢，不要着相似法爱呀、啊，真的要能够看到，不要以为相似好像就过关了哈、哦，它终归就不是真的让你完全用上手，还没成为我们的，终究只是嘴里说说，好，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三昧正受，三昧正受就可以带着跑的，生死轮回他都可以带着跑的，跑了几趟之后，他就让你出离三界了。不论你是修的是这一套，还是要修的别套方法，只要你有三昧正受，就是让你可以带着跑的，可以带着跑的东西叫三昧正受。那他在你生死轮回，他就像是一个越来越把你撑起来的一个浮艇，我们追求的是要那一个。好，今天的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都清楚。我之前光讲那个十六观智跟那个三十二说观啊，还有十六形象、啊、变成三十二形，很多人都有问题耶。哇，那没关系，今天先这个区块就是通教的部分，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因为别教部分我们还是需要点时间嘛，今天讲不是很适合， 但是今天可以跟你们提一下，就是这个人的作者的传记，我们稍微讲一下，利用一点点尾巴的时间，我们再来把这个作者的这个作者是谁啊？谁啊？上面不是都有吗？张安冠廷大师嘛，哈，张安是地方名啊，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大家休息个三分钟。